老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讲义54页。上一周的课程是说明到56页。从讲义54页科判阿拉伯数之二开始，说明的是友情发起表业，乃至引发无表业。也就是所谓的业力，那其相应的心理过程，心理的历程是怎么样的一种操作？在从讲义54页开始，提到了能引发的心，分成两种等起，所等起的就是表业、无表业。能等起的心有两种，第一种称为因等起，也就是转心；第二种称为刹那等起，也就是随转心。那请参考第一张字卡，对于说一切有部叙述引发表业无表业的心理状态，如图卡所显示的，因等起称为转，转心。哪些种类的心可以称为转心，在之后会有详尽的说明。那所谓的随转，随转心又称为刹那等起，这样的刹那等起随转心是与表业或者是无表业同时的，因此在论文或者是古德的注释书中，将因等起转心称为发业前心，就是引发表无表业之前的能发心。那随转刹那等起呢，称为是与业俱心，与表业或者是无表业同时的心事。在有部的术语就称为刹那等起，也称为随转，随转心。这是在第22份讲义从54页开始一直到62页这份讲义结束，整个概要性的观念重点，由转心引发表业无表业。那表业无表业正生的升起的存在的同一刹那同时间，会有所谓的随转心刹那等起。那这两类的心个别有其不同的种类乃至属性，这就请先看到第4张的字卡，是一张表格，将讲义54页到62页论文以及注释书，就是光记或者是宝书，在乃至于顺证理论，有关这两大类的心其类别乃至于作用功能以及它的属性等等，做成表格，先有大概的印象。譬如说从分类来讲，因等起转心它的条件，这样的一种心事是要与寻或者是事相应的。那这样的因等起转心呢，是需要有分别的。那刹那等起的心事呢，它的条件在论文中提到是外门转，是要外门转，也就是主要是要缘取色声香味触等外境为主。好，在因等起中又分成两类， 第一类称为远因等起，那因等起的第二类称为近因等起。因等起虽然总卦说其是作为发业前心，能引发表无表业，但是若细分成远因以及近因这两类的时候，远因等起是不能发生于表业，只可以作为引发业的资粮。这在论文会提到，如讲义的56页论文倒数第二行到倒数第一行，等一下内文我们会更详细的看，现在是先大概掌握图表的内容。好，那近因等起才是真正在因等起中能直接引发生于表业的心事。好，那远因等起它的属性从见修所断心做辨别的话，见所断的心可以当成远因等起，那么见所断的心是不能当近因等起，也不能作为刹那等起。那修所断的心这两大类或细分成三类都可以，那表格上只将远因等起标示为见所断心，这是比较一种比较局限性的一种标示方法，也就是说比较完整上来讲，修所断心当然也可以当作远因等起，但是从远因不能发生于表业这样的前提之下所指涉的就是见所断心。那为什么不行，在论文会有做说明。好，那如果从六识的角度做分别的话，因等起不论是远因或近因都是第六意识，意思也就是说前五识是不能当作因等起心的，是不能作为转心的。那刹那等起呢，如果从六识的角度做分类的话，前五识乃至于第六意识都可以当作刹那等起，因为都符合刹那等起需要外门转的这个条件。前五识所缘的都是色身香味触，个别缘前五境，那意识除了缘内也可以缘外，所以都符合刹那等起随转心是外门转心这样的条件。好，那至于在论文58页有出现一个词叫做前因等起，大家可以先翻到讲义，在讲义58页论文的第四行，小科判是有部会释经文，这一行论文有提到一个词前因等起，这个词在聚摄论本身并没有很精准的做说明，如果根据古德乃至顺证理论所提到相关的内容，目前我的分类方法如表格最下方所提供的，仲贤的顺证理论与法宝的聚摄论述将前因等起这一个词等同于是远因等起，然而如果去对应聚摄论的另外一个意义本，真谛三藏的意义本以及光记普光的聚摄论记所谈的内容，认为聚摄论所出现的前因等起就是因等起，就是因等起，那称为前是因为在刹那等起之前，所以称为前因等起，那事实上就是因等起。好，那至于哪一种分类方法是正确的呢，等一下一起来看论文，那会提供个人的见解给大家参考。好， 那接着请看到第五张字卡，相关的内容是根据能引发的心，或者不管是转心乃至于与业同时的心随转心，以此分判表业无表业的属性。那相关的论文主要是在讲义的第62页。那现在先看图表，表业所指的就是身表或者是语表，在三业中只有身业以及语业才能称为表业。那因为只有身业以及语业，所以其界系的分类只在欲界乃至色界的出境律所系。只要是身表业或者是语表业，它的界系范畴一定是在出欲界乃至于出境律所系。譬如说，即使是第二境律的天人所升起的身表业，也一定是出境律所系。意思就是说，身表业不会有第二境律乃至于第三第四，不会有。那当然更不可能会有无色界系，因为有部认为表业无表业都是色蕴所含色的，都是一种色法。根据有部的正义，无色界是没有色蕴的，所以表业无表业不可能是无色界所系。好，那如果是无表业的话，无表业在下一份论文会提到，总共会有三大类，如现在图表所指的，第一大类是欲界系，第二大类是色界系，第三大类是无漏，所以称为不系。不系的意思就是不系属于三界，因为是无漏嘛，所以不系属于三界。无表业实质所指的是什么呢？在下一份论文会有提到，就是三种律语。更正，就是三类，第一种是律语，第二种是不律语，第三种是非律语非不律语，总共有三类。那所谓的律语，比如说所受的五戒、菩萨戒或者是具足戒，这个就是所谓的别解脱戒，就是律语。那律语中有包含定供戒跟道供戒，那定供戒就是色界所系，那所谓的道供戒无漏律语就是不系，就是无表业中的不系这样的属性。好，那如果要分别表业无表业的三性差别，到底是属于善或者是不善，或者是无记属性，怎么去判别呢？这要根据不同的状态。如果是表业的话，所根据的是转心，那转心中当然就根据的是静因等起。如刚才上一章的，就是第四章的字卡，因为静因等起才能引发表业或才能引发身表或语表嘛，所以是根据转心中的静因等起作为判别所生的表业其三性是哪一种，是善是恶或者是无记。好，那如果无表业怎么去判别其属性呢？这要无表业如果是欲界所系的话，譬如说我们是欲界的有情受持在家戒五戒，那这样的就是根据当时受戒的这个转心静因等起心来判别属性。那静因等起当然受戒是为了要向善，是升起一种与善法相应的与善心所相应的心，所以别解脱律就是属于善性。好，那色界所系的无表业以及道供戒，也就是无漏律语，定供戒跟道供戒判别其属性是根据随转心 而不是根据转心哦，这是定功戒跟道功戒有别于表业或者是无表业中欲界所系的。那为什么呢？这如刚才所看到第一张字卡，再请看到第一张字卡，为什么定共戒道共戒这两种是依水转心来判别其属性呢？因为当定共戒或道共戒这样的无表业升起的时候，它的属性当然是与同时俱生的心事是同性的嘛，所以同时俱生的心事是水转心，是刹那等起。举个例子来讲，有情在从善心的状态，就是欲界善心，善乱的善，善心的状态做加工用行，而进一步引申了，比如说升起的出境律，当进入出境律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定共戒升起。那这样的定共戒是色界所系属的，对不对？所以必然不可能依据前面的能引发心，就是善心的那种加工用行来判别属性，必然是会根据什么同时存在的心事判别定共戒或者是乃至于道共戒的属性。所以这两类的律语被称为是水转心的无表业，是与心水转的一种无表业。那关键也就是它是跟色界心，色界所系的心，或者是跟无漏心同时并存的，那其属性就会根据同时的心念做判别。因此除了这两大类的心水转法之外，其余的表业或者是欲界系的无表业都是根据因等起中的静因等起判别其属性。好，以上就是先利用字卡大概的说明，在第二十二份讲义从五十四页开始会提到的内容。好，接着请看到五十六页，讲义五十六页科判刮胡二，约是辨别。那第一小段是解释寄送中提到的见断事为转，见所断事，这边的事一定是指意识，第六意识，不会是指前五识。为什么呢？请先看到讲义五十七页注脚二一一，讲义五十七页注脚二一一，在分别戒品，先前的讲义，先前的资本讲义应该是在第六份编号六的讲义中，分别戒品有这一段论文，对于十八戒做了见所断、修所断、非所断的诸门分别。颂文提到食物为修断，所谓的食物呢，就是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以及前五识，这十八戒中的这十五种，其为有是修断，是修所断的属性。那后三戒，后三就是指意、意识戒以及法戒，这后三戒是通于见所断、修所断、非所断。下半句偈颂提到有三大类的法， 绝对不会是尽所断，地大类是不然无法，或者如论文所讲的是不然法，就是不然无法。比如说无复无记就是不然无法。染污的属性在三性来讲就是不善或者是有复无记。那不然法当然就是所指的就是有漏善或无漏善，还有无复无记，都是属于不然法。好，所谓的非六身，也就是非意所生的，那就是所指的呢，非六身所指的就是前五识等，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就是非六身。那以及还有色，这边的色包含的就是如论文倒数第二行，色为一切身与业等，只要属于色蕴的都包含在其中。这三大类的法绝对不会是见所断的属性，那因此所谓的见所断事绝对不会是前五事，那一定是指第六事。好，因此再请看回讲义五十六页，见所断事对于引发身表或者是语表，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在两种等起中的转心，也就是因等起心。对于能升起表身与表业相应的寻或者是视这两种心所之中呢，见所断的意识呢，可以当成是资量。那因此如刚才第四章的表那个字卡，见所断事并不能直接作为引申表业。那当然在后文会有细分，在细分成远因跟近因的时候，那事实上远因等起是不能直接作为引申发生于表业，但是可以作为资量。那见所断事呢，是不能作为随转心，不能作为刹那等起。那为什么呢？因为于外门心正起业时，此见所断事是没有的。意思也就是说，如第四章字卡刚才有提供一个讯息，根据先前讲义也有提到的，随转心呢一定是要外门转。那见所断事与见惑等等相应的这个意思呢，它都是以内门转，也就是多半比如说像与有生见相应的这个意思，都是缘起于自我，缘起于有情自身而生起萨迦耶见，这是属于内门转。所以见所断事不能当成是外门心，因此如论文所讲的，当外门心升起与业同时的时候呢，这个见所断事是不存在的。但是见所断事可以作为升起表业的资粮，这句话主要就是解释先前契经所提到的，在讲义的五十四页论文第二行，外人有引用契经提到，由邪见故而有情会升起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那邪见本身就是见所断的其中一种烦恼，那因此有情有邪见的时候，除了会引发邪思维之外，那么引用这部经关键是经文也提到，由邪见也会引申出邪欲、邪业 以及邪命。那邪语就是神表，那邪业邪命就是，更正，邪语是语表，那邪业邪命是神表业。所以迄今这样的一种说明，并不是由邪界以及其相应的意识直接升起邪语、邪业、邪命，并不是这样，而是什么呢？作为引申的一种资粮而已。那所谓的资粮，就如第四章智卡所讲的，是作为因等起中的原因等起而已，有其注意，但是不是直接的，是一种间接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57页。为什么见所断事不能当作引申表业的转心呢？第二个理由是，如果见所断事可以引发表业的话，而表业的属性是借由能引发的心做判别，这还有印象吧？刚才看的最后一张图表，身表或语表，其属性是借由能引发的心，也就是因等起做判别。那么如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表色如果借由见所断所引发，那么表色就应该是见所断，但是事实上色法不能是见所断，色法一定是修所断。好，那因此就可以反推先前的假设，见所断心可以引发表色，这样的一种假设前提是无法成立的，因为色法不可能是有见所断的属性。好，所以第一个理由，讲义56页所呈现的是正面的一种叙述，第二个理由是从反面的假设，先允许有这样的可能性，再推出结果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假设前提的可能性就绝对不可能存在。好，那接着下一颗是金布施跟有布施的论辩。金布施认为见所断事当作转心因等起，这有什么过失呢？有部的回答认为见所断事当成是转心，这有违于阿毗达摩的正义。再来又提出理由，那么见所那个有漏色与明无漏智慧以及无明是不相违的。那既然与明还有无明有漏色都是与此两法不相违的话，就代表有漏的这个业色不可能是见所断，因为见所断呢一定会跟无漏烦恼是相违背的，是相违背的。好，那么更详尽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212。内文上会有提到，往后在应该是随明品会提到的观念，请看到注脚212倒数第四行中间开始，引用婆沙卷53，内文提到说，染污的心心所是九品间断，就是九品纷纷间断，从上上品一直断到下下品，下下品的是最微细的，所以是最后断。好，那染污的心心所法是九品间断，是要品品分分断，但是呢色有漏散以及无复无记的心心所法 这三类都是所谓的不染污法，那都是属于修手段，是在第九无间道的时候一时顿断。当然并不是直接把色法给消除，这边的断在往后会说明有两种，第一种是断其能源的惑，那第二种是直接断其烦恼的德。那对于色法或有漏善乃至无复无记的心性说法，是断其能源的惑，那这个称为是缘复断，缘是所缘的缘，那福呢是系福的福，断其缘复。那如这一段引文的第二大段，有没有？第二大段是名为智慧开始，这一段往下的第三行有看到缘复故断这个词吗？缘复故断就是刚才所提的观念，所断的是能源的烦恼，能源的烦恼断了，那称为所缘呢，就离开了这个能源烦恼的系缚，这样也称为断哦。因此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去断这个有漏善，或者去断色法，或者去断掉去消灭了无复无记的心性所，并不是啊，而是去断能源的烦恼。好，那么菩萨这一段论文就有提到，对于这三类的不染污法，为什么是在第九无间道的时候一时顿断呢？那内文就有提，因为这三类的法与智慧、明还有无明这样的心所都是不相违背的，都是不相违背的。那如果与明或者是无明相违背的话，才会有依据的不同的品类纷纷断，这譬如就是见所断惑，就是这样的纷纷断，个别个别断。但是由于这三类的不染污法是修所断的属性，所以没有分成这样的九品类纷纷断。好，那当然这样的一种见解是站在有部的阿毗达摩正义所提出的理由，那因此对于这样的理由经部是并不接受，所以再请看回具舍本文，经部是加进一步责难说，如是道理你应该要再另外说明，因为他并不接受了，你有部的看法我经部未必要承认了。好，那接着呢，有部就反难了。如果按照金布施尼的主张，认为见所断心也能当作转心因等起的话，就会有以下的过失。那么，借由见所断所引申的身表或语表，它是色法，对不对？那只要是色法，必然是借由四大种所造。好，那因此呢？四大种它是作为身表业或语表业这两类色法的能造大种，那么身表语表如果是见所断的属性，能造的大种也会是见所断的属性。原因就是因为能造的大种与所造的身与表业这两大类的色法都是借由见所断的心力所引申的。那事实上是借由见所，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张字卡，第一张字卡由因等起心，现在的因等起金布施认为是见所断心也可以，这是金布施的主张。有部的主张认为不行，有部主张不行的现在这个理由就是说，假设因等起是见所断，因此借由见所断 所引申的表业，表业是色法，对不对？色法本身就是由四大种所造，也就是它的基本要素一定是地水火风四大种。那么这样的表业本身借由见所断所引申，所以表业本身也会是见所断的属性。那么所造的这个身表与表是见所断的属性，代表能组成的内在因素地水火风也一定是见所断的属性，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如论文才会讲说，具见所断，具见断心力所起故。那这个具的意思就是所造的有漏业色与能造的大种都是见所断心所引发的，所以其属性必然也会是见所断。但是这句话的内在的反驳反难就是，四大种不是见所断啊，四大种不是见所断，这样的一种见解是经部也认同的，所以才可以用这样的见解去反驳经部嘛。也就是说这句话生成的理由是，经部也认同四大种不能是见所断，他必须所提出的反驳理由是要对方也承认的，如果对方不承认，提出这样的一种反难就无法去迫斥对方了。好，所以意思就是经部也承认四大种不能是见所断。好，那请翻页看经部师怎么做回应呢？经部师回应的非常善巧，他利用了先前有部所提出的一则道理作为反驳。论文提到说，并不会产生四大种是见所断的过失，为什么呢？如非善不善，这样的一种说法非常的简要。如果不参考古德的注解，实在要看得懂，必须要对阿毗达摩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那如非善所善，如非善不善，这样的意思呢，事实上是根据讲义的53页，请翻回讲义的53页。在科判刮胡二别辩的地方，先前针对有部的主张，有人难问道：如果借由等起立令身与表业成为善或者是不善的属性，那么身与表业能造的四大种也应该要成为善或者是不善的属性咯。那有部回答，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位造作的有情，他的心念原本所要升起的只有身表或语表，他并不是有意要去升起四大种。所以有部的回答意思就是说，要基于造作的有情，他原本所要升起的对象，这样的对象才会借由能引发的心而产生其相对应的善或不善的属性。那么四大种呢，并不是造作者，比如说假设我现在说话，我是要讲出这个音声让大家能够去理解相对应的内容，这是我最根本的一种想法。我有要想要升起相对应的四大种地水火风吗？一般人不会这样想吧。你去造作声业，比如说你在拿这支笔，我要申请拿起笔的这个四大种，谁会这样子去作意啊？大概连阿毗达摩的论师都不可能这样作意的，那一般人更不可能。所以站在有部的理由，虽然身与表业是借由四大种而升起的， 可是四大种的属性，四大种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造作生于表业的有情有意故意去升起的，所以四大种的属性并不会受到能等起的心所影响。那因此呢，现在进步抓住先前有部自己所提出的这一点，所以反过来用这一点直难有部。那请再翻到讲义58页，看到注脚215刮胡一，直接看普光的解释会比论文更清楚。请看到光记引文的第二行第二句话开始，如四大种非由心引成善不善，以非故心，这边的故心就是这个造作有情故意有意去升起的，以非故心起大种故。所以四大种呢，与能引的心其属性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刚才你有部所讲的，先前你有部自己这样讲。那因此呢，现在所讨论借由见所断心引生生表或于表，那么其生表于表组成的要素四大种也可以不是见所断啊，这个同样的逻辑套用在去判别四大种不会是善不善的属性，同样逻辑也可以用来现在这个段落说明四大种不会是见所断。好，那因此进步这样的回应非常善巧，以敌之道来反驳 敌方，反驳有部。好，那接着看进步的另外一种说法，祸复徐耳，礼义无为，意思就是说，好，那我允许四大种是见所道是见所断的属性也没关系。好，那有部认为不能这样的，不能赞同四大种是见所断，那为什么呢？以诸大种定非见断即非所断，原因就如先前分别界品俱舍论所提出有部的主张，一切种所有的不染污法与名无名不相违，只要是与智慧不相违的就不会是分成九品间断的状态。那如此的话，有部怎么去会通先前讲义54页契经所提的有情由邪见会生起邪欲邪业邪命呢？有部的会通经文是提到彼部契经只是根据前因等起而说有情因为升起邪见，进一步会引发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那因此呢并不相违。所谓的不相违意思就是说与见所断不能当作转心而升起表业，这样的主张是不相违背的。好，那么如课程一开始就有提到，对于前因等起这个词所指涉的究竟是等同于因等起还是等同于远因等起呢？如果按照光记的主张认为前因等起就是因等起，那请参考注脚217的刮胡一，注脚217刮胡一引文的第二行， 因等起名前因等起，刹那等起名后等起。但是法宝所说明的就不同了，请看到同一注脚的挂壶二引文第二行，见所断心不能为静因等起，而能为前因等起。那前因等起在另外的地方，就是远因等起，或在顺证理论等等的地方所称的就是远因等起。那么将因等起分成两类，在讲义六十二页的注脚栏会有看到，等一下我们再细看。那现在目前就这个段落，我个人是比较认同法宝还有顺证理论也有提到了，现在这一份讲义没有将顺证理论的文，届时修订版的时候会补充进顺证理论的文。那很明显的，顺证理论他认为经主也就是世亲所说明的前因等起这个词，是指因等起中的之前的，也就是原因等起。那如智卡的第四章，原因等起是不能发起生与表，如果原因等起是见所断事的话，只能作为生起生与表业的资粮，但是不能直接引申因等起。好，接着看到科判刮胡 B， 那同样也可以对应字卡式，如果刚好手边或者是在手机上可以互相参阅的话，在论文所提到的前五式，在因等起转心或者是刹那等起随转心这两大类之中，只能作为随转心刹那等起。为什么呢？因为前五识是无分别，是外门转。那如先前俱舍论有提到，分别有三类，自信分别、随念分别、嫉妒分别。那事实上前五识也可以与寻或者是四心所相应，但是为什么将前五识称为是无分别呢？主要是前五识虽然有自性分别，却没有随念嫉妒分别，那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会将前五识说成是无分别。对应于第六意识来讲，前五识的分别力太弱了。好，那么修所断的意识可以当作随转，也可以当作转心，所以说修断意识通为二种，现在的二种就是转心以及随转心。那同样的，如图表所说明的，从六识的分判，修所断意识可以当作转心跟随转心，原因是因为修所断的意识有分别，所以可以当作转心。再来，修所断的意识是可以缘取色身香味触所有的境界，那当然就符合是外门转的这个条件。所以呢，就符合了能当作随转心的基本条件。好，那因此 这一段论文的分判标准可以参考注脚218跟219。反而言之，要当作转心的必须要是有分别心。那有分别不只是单纯跟寻思相应而已，从论文这样的描述代表是要具备随念或者是嫉妒分别。那要当作随转心，一定是要外门转。好，接着请看到讲义59页刮胡滴。论文提到，所有的无漏心以及易熟身心，易熟身心是无复无记的属性，所有的无漏心以及易熟身心都不能当作转心，也不能当作随转心。为什么无漏心不能当作这两大类的等起心呢？因为无漏心唯在定故，那唯在定故呢，就代表它一定是内门转，正在处于定的当下，以有部的正义处于定中呢，这样的一种缘取外境的作用是暂时止息的。好，那为什么易熟身心不能当作转随转心呢？配合后面的理由是不由家行任运转故，也就是不用特别去作意，易熟身心是随时随地都会升起，这叫任运转，自然而然。因为易熟身心就是果报心啊，与生俱来的果报心，它是自然而然就会有，你不用特别要去让它升起，所以称为是不由加行，不用特别加工用行，易熟身心就自然而然的会升起。那因此呢，无漏心唯在定，易熟身心不由家行任运转故，因此这两类心都不能当作转心或者是随转心。那根据这一段论文，在注脚202，普光以及普光站在反驳顺正理论的直难有做出的回应。那论文蛮长的，大家有兴趣下课可以自行参阅。那有将这段论文整理成字卡图表，请参考第二张字卡，请看到第二张字卡。站在众贤顺正理论的记载中，众贤认为有漏定心确实都不能当作转心随转心，这众贤也认可，这是众贤认定的。那原因就跟无漏心是一样的，是唯在定故。所谓的有漏定心，就是从未知定那一直到色界第四境律。那为什么不谈无色界？因为无色界不可能作为转或随转而跟表无表业有关嘛，所以就直接不谈。这边的有漏定心只局限在色界所系的范畴。众贤认为有漏定心其理由也是唯在定故，所以不能当作转随转，这是众贤的看法。但是对于易熟身心，众贤认为是可以当作随转心的。那其中众贤会有所反驳了，他并不赞同世亲在俱舍论这样的转述。那对于顺正理论所记载的反驳，普光大师站在俱舍家呢，就给予两类的说明。那第一类的解释，就是论文的 巨蛇施救的第一段，这一段。那光记的第一节初节呢，认为有漏定心是不能当作转心随转心，一熟生心也是俱非转心随转心，这是第一节。所以是反驳顺正理论，将一熟生心认为是可以作为随转心的。众贤的更正，普光的第二节呢，他就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论记右解的这两行内文。第二节有漏定心是能当作随转心的，那一熟生心是非转非随转心。那为什么有漏定心可以当作随转心呢？明明刚才论文不是提到要当作随转心是要怎么样，是要外门转嘛。那光记的第二节怎么回应呢？可以看一下这个理由比较简要，如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后半开始，有漏定心虽是内门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按照道理内门转是不能当作随转心的，随转心是一定要外门转心才可以。但是有漏定心它的性质比较强盛，对于升起表业无表业它是强而有力的，所以普光的第二节认为有漏定心何妨能为随转呢？作为随转有什么样的过失吗？没有过失啊，是不妨碍的。好，所以第二节的角度是站在这两类的心，如果它的性质是比较累劣的话，就非转非随转心，因为性质比较劣，你想要去引发表业无表业是没有力道的。那有漏定心它这个心力很强，所以第二节认为是有能力当作随转心来引申表业或无表业。好，那这个是光记有提供两种解读啊。那两种解读的第一种似乎比较接近，比较符合聚摄论的判摄原因，也就是初解呢认为有漏定心还有一熟生心都不能当作转随转，这样的一种主张是符合聚摄论本文说唯在定故不由加行任运转故。那当然理由就会说，那为什么聚摄论本文只提了无漏心不能当作两种等起，为什么不讲有漏心呢？那么如果站在聚摄家的看法，有可能就是说在定心中分成有漏跟无漏，对不对？提了最殊胜的也就代表什么包含了其他的，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做说明做回应。好，那最后再讲159页科判 B 的四句分别，就是利用先前所讨论的这判别转心随转心的种类属性之后所做成的叙述。见所断的意识，见所断的心只能当作转不能当作随转，那么前五识只能当作随转不能当作转，那修所断的意识不管是什么属性的都能当作转或随转，那不符合转也不能当作随转的是无漏心以及一熟生心。好，那相信大家听完后越听越不飒飒，原来我们在发起身表或语表的时候 站在有部阿毗达摩论师可以把心理的运作状态可以分得那么细微、啊哦、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10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那在下课前，在直播上会放上一张字卡，那这张字卡是对于22这一份讲义以及下一份23的讲义今天预计会上到的范畴，其中有错误的地方利用字卡所呈现的两个图表做先前的修订。那所修订的范围主要是会影响到理解的，会影响到对于论文或者是注脚解读，那利用字卡的方式先提供给大家做修订。我们就休息。